我们今天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二章。当讲到马太福音第二章的时候呢，我是想把它分开的，我似乎觉得它稍微多了一点，如果讲第二章内容多一点，但是呢后来呢我看第二章呢它讲的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，所以呢而且呢内容呢也并不复杂，因为它的目的呢它的中心呢就是一个，所以我还是把它放在一起，所以我们有一点耐心。当我们看第一章的时候呢，我们首先看到了家谱，家谱这里讲到了耶稣基督的根源。当讲到了耶稣基督的根源呢，实际上也就是救恩的根源。我们要从整卷书的来看待这个问题，看待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救恩的根源，那么是从神来的。虽然我们看到家谱这部分呢，家谱这一部分是进到了人的当中，但是我们看这个人的他的先祖是从神来的，并且是与神之间有个立约的关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能够明白。所以呢我们就能够明白。那么接下来呢又讲到了说讲到了这个根基家谱，然后呢第一章十八节呢到最后呢又讲到了这个耶稣是怎样生的，这个生的呢又是怎么样来应验这个先知所预言的，也是让我们看到了耶稣呢他的身份。实际我们看第一章呢就是让我们看到耶稣是谁，耶稣他的根源是哪里，那么他来到这个世界既然是从神来的，那么他的身份是怎么样的，他的使命是怎么样子的，那么他是以什么为根基呢，以先知的预言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第二章，看在讲什么。第二章的第一节说，当希律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，特来拜他。所以这时候呢就讲到了一个时间点就出现了，时间点是当希律做王的时候，那么耶稣呢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所以这里讲到他已经生下来了。这时候呢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，这个博士呢就是讲到一些观天象的这些人，他们来了就是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，就是这几个观天象的人呢他们观察到了说犹太的王要出现了，或者说已经出现了，那么呢他们就从东方呢就来到了耶路撒冷要朝见这位王，但是他们不知道在哪，因此呢他们就来到耶路撒冷来问，就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你们犹太人的这个王已经出现了，他在哪儿呢，我们来拜他的。他们就在那个城里边到处的问。第三节，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，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哈，这几个博士呢来的时候是高高兴兴的来拜这个以色列的王，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却搅动了整个的这个耶路撒冷城。首先是希律王听见了，希律王呢就是当时罗马人占领犹太人的那个分封王，就是他是来治理这个殖民地的长官，他听见了心里就不安。那我们就知道他心里为什么不安，因为他现在是犹太人的王，那么现在说犹太人又来个新的王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，所以他心里就不安。那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，什么叫耶路撒冷合城的人呢，就是一些以色列的百姓，他们也不安了。什么意思呢，当这个博士呢来一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们马上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，就是先知所预言的那位以色列的安慰者弥赛亚他来了，因此他们也不安。而他们这个不安呢是对于这位神所应许的弥赛亚的来临的一种盼望，或者是来临之后那个时候的一种不安。那么我们看他们就开始有反应了，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，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。这时候是谁反应了，希律王。希律王因为他是罗马人，所以呢他不懂说你们这个以色列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了，他只知道说要有一个以色列人的王，我不是那王吗，现在怎么又出现一个王呢，那么他只能找这些祭司和民间的文士，都是以色列人，就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呢，这个王到底生在哪儿呢。 他们回答说，在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先知记者说，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。所以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还有这些祭司长呢，他们非常的清楚，他们说很显然生在伯利恒，伯利恒呢实际上离耶路撒冷并不远的。那么他就说，因为曾经有一位先知弥迦预言过，这位王呢，以色列的王是从哪来呢？是从伯利恒。第七节，那么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，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。于是呢，就把那个博士就给找来了，说 你们很显然哈，现在这里边的这些回答他话的这些人呢，这些文士和祭司长呢，他们是不知道耶稣降生的事的。那么的话呢，他就只能把博士找来，就问他们说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你们看这个星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？然后呢，第八节，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，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，寻到了就来报信，我也好去拜他。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了这个博士呢，他知道以色列的王降生了，但是不知道降生在哪里，而希律王呢，知道降生在伯利恒，他不知道他降生没降生。因此呢，他就派博士说，好，你们既然说已经降生了，那你们就去寻访一下这小孩，你们找到了之后怎么样呢，告诉我回来，我好去拜他。当然希律王不是为了去拜他，后边我们会看到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。所以这个几个博士呢，就我们通常说是三个博士哈，不一定，这里没说三个博士，反正就是有一些博士，这些人呢听了王的话呢就去了，然后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，所以他们可能是观天象的。那么这个他们在东方所观察那个星呢，就开始带着他们前头行，直行到了小孩的地方，就在上头停住了。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哈，那星是在上面就停住了。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，进了房子，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俯伏拜那小孩子，揭开宝盒，拿出黄金、乳香、没药为礼物献给他。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个圣诞节来的时候呢，都是那个博士黄金、没药、乳香放在那的时候呢，那个耶稣还躺在那个马槽里呢，现在看不一定啊，但是呢能保证一点，就是那个旷野当中那些天使所报佳音，那些牧羊人来到面前，耶稣一定是躺在马槽里的，还裹着一个布呢。但是三个博士不一定啊，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里边有个时间差的。那么我们用对观福音，我们就会发现有不同的，就是和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还有马可福音相对比的时候是不一样的。然后就他们就开始拜那个小孩子，谁呀？耶稣。然后呢揭开宝盒，拿黄金、乳香、没药给他献礼物，就是拜他嘛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，就从别的路回去了，所以神也在指示这几个博士，就告诉你回去你别告诉希律王，因为他知道希律王想见耶稣并不是真的想拜他，而是想杀他。所以呢主的使者呢就告诉这几个博士说，你们搁别道回去，不要去告诉那个希律王在哪。他们去后，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，起来带着小孩同他母亲逃往埃及去，住在那里，等我吩咐你，因为希律必寻到小孩要除灭他。也就是说这时候主的使者呢，现在你看开始保护耶稣了，就是要告诉这个约瑟说，你带小孩赶紧逃往埃及，不但逃走，而且逃到哪儿都告诉他了，逃到哪儿？逃到埃及。然后呢为什么呢？因为希律可能要，因为那三个博士，那几个博士没回去呢，可能是要寻索这些小孩子的性命。于是约瑟就起来，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，所以他们就逃往埃及了。十五节，就住在那里，就按照神的旨意呢，真的逃往埃及，并且住在埃及，直到希律死了。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。这节经文我们讲的非常的清楚，这个是谁预言的呢？是何西阿先知。何西阿先知呢，当知道说神要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呢，他说我要把我的儿女、我的百姓从埃及召回来，我要把我的儿子从埃及召回来。那么这里就强调了说什么？这是应验 先知所说的一句话。十六节，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，就大大发怒，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市境所有的男孩，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询问的时候，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。所以这个希律呢，见说这个本来说派他们去，他们这几个博士去，博士看见了耶稣呢，要回来禀告他，但是呢，没想到呢，是神的使者呢，告诉他你不要回去禀报他，你赶紧绕道回去。这个希律就知道了，他知道这个耶稣降生了，这个王降生了，但是呢，他又不知道在哪，所以他就大大发怒，然后呢，把伯利恒城和市境所有的男孩子，照他向博士仔细查询的时候，就是按照那个时间算。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，说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，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，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。那么这个里边又讲到说，你要知道啊，所有小孩子两岁以里的都被杀掉了，你就知道那就是大家都哭嚎啊，哭什么呢？哭自己的孩子嘛。那么马太呢，在这里面就说这是要应验耶利米先知曾经发过的预言，就是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，是拉结哭他儿女。我们都知道拉结是谁呢？拉结是雅各的太太。拉结最后葬在哪里呢？拉结就葬在伯利恒。拉结就死的时候就葬在伯利恒。所以呢，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呢，说他们的先祖是谁？以色列，就是雅各。所以呢，他们认为这个谁呢？这个拉结呢，是他们的先祖母。因此呢，当耶利米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是在耶利米书的三十一章当中讲到了，是指什么呢？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，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从拉玛被拉走的时候呢，就说这些人太惨了，以至于拉结他们的祖母啊，哼，都在哭，为他的儿女在哭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这些百姓都被拉到了哪儿？拉到了外邦人当中。所以呢，在拉玛这个地方，我们就看到说，这个地方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，也是这里边的妇女呢，都为谁哭嚎呢？都为他们失去的儿女，在儿子哭嚎，两岁里的儿子哭嚎。十九节，希律死了以后，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。说，所以这个希律王死了之后呢，这个主的使者就向约瑟梦中显现，说起来，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，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。那么我们看，是主的使者来命令告诉约瑟，让他们下到埃及。那么希律王死了之后呢，也是主的使者呢告诉这个约瑟呢，你带着孩子再回来。约瑟就起来，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了，而他们就回到以色列了。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，就怕往那里去，又在梦中被指示，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。所以呢，因为那种那个犹太王呢，他的下边那个儿子呢又做王了，所以他们也没敢回到老家去，于是他们就去哪了呢？去到加利利，这是我们后边都非常熟悉的地方啊。然后呢，到了加利利境内的一座城名叫拿瑟勒，就住在那里。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，他将称为拿瑟勒人的话。所以这里边就讲到了说什么呢？讲到说为什么后来的人称他为拿瑟勒人。我们如果留心看这章经文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发现呢，这里边在解释一系列的事件，也就是说对于耶稣他的降生的地点的一个说明。而这里边反复强调的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。我们还记不记得我们上周讲到的时候，讲到约翰福音那天怎么说，他不是加利利来的吗？怎么又从伯利恒？因为基督是从伯利恒来的，那他为什么称为拿撒勒人？他是从加利利来的啊，还听说埃及造的到底是哪儿的。所以到马太福音的时候讲的非常的清楚了，但是这里边我们看到侧重是什么呢？讲到了耶稣他出生之后那一段不为人知的，或者有些认识不太清楚的，他把它清晰的展现出来，而且呢每一个地点的确定都是应了先知所预言的。 所以因此我们看第二章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看第二章呢，它一定有个中心思想要告诉我们，它要讲明白一个问题。我本来是想把它分开的，但是它讲是同一个问题，所以我就没有把它分开，所以是讲了一个问题，不是讲很多问题。好，谢谢。他不是来了之后，嗨，我神的儿子，不信呢，行几个神迹，讲点道，好，拜。他不是，他一方面说耶稣来到这边，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，只有神怀中的独生子将他完全显明出来，不单显出神一切完美的属性，而且他也显出了神的旨意，在他身上的旨意，就是他要救人，所以这很重要。好，时间关系，我们就总结一下啊。真的很抱歉，这个因为这就是马太福音最困难的地方，就是对于犹太人来说，你跟他一说他就明白，跟我们就怎么说也说不明，我们就得瞎想，就得乱猜啊。但是呢，现在我们不要瞎想，也不要乱猜，我们能够理解到哪里，我们就理解到哪里。就当讲到说这个乳香、没药还有黄金的时候呢，我们通常把它分开，讲到说他是君王啊、祭司啊、先知啊这些等等的。但是呢，我个人认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博士是从东方来的，他们只是知道说犹太人的王降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来的是把耶稣当成一个王，来把用犹太人的礼遇把这个献上来的。他并没有说，哎，这是献给君王的哈，哇，这是献给祭司的哈，哇，这献给先知的。他不是的，他只是按照就是犹太人的习惯，对王所贡献出来的东西，最高的礼物我给你。所以我们不要过多的解释。当然呢，有很多人这样解释呢，我说心里话，我也不反对，我也不反对，也没问题的。另外一个呢，就讲到了说那个星啊，他们是怎么知道的？也就是说，实际上呢，神是向外邦人也在显明，这是天有异象嘛，就这么说吧，是有个异象，人可以看到的，寻求的人是可以看到的。另外一个呢，那合成的人呢，就都不安呢。当讲到合成的人都不安的时候呢，从后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，实际现在以色列人对于这位以色列的拯救者是一个盼望，对不对？但是后来怎么样，开始拒绝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位耶稣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，他的降生就已经出乎他们的意料了。他们认为以色列的王来怎么能这样的呢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呢？发生什么事情了呢？所以从开始的时候，他的降生就已经大大的出乎他的意料了，而且生在马槽里，生在一个木匠的家里，就完全出乎他们，因此他们开始拒绝他。所以很多人说不可能从那出来的。所以呢，合成的人不安呢，是因为博士来了说以色列君王已经降生了，他说啊，这个君王降生了我们竟然不知道。所以我想是出于这一点，因此后边他们才拒绝他，因为他们对耶稣的降生呢，这个方式呢，以色列拯救者的降生的方式呢，他们不能接受，完全不能接受。好，那么呢，我们看哈，这里边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看了很多，我们要看主菜哈，主菜，主菜呢还是那句话，他在延续着第一章，还在讲耶稣是谁，而这里着重讲耶稣的降生在哪里，他在哪里？因为后边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，的确对他是从哪里来的，和这位基督有点对不上的，他们也在试图在网上对的。那么这里边呢，就把他实际咱上周讲到那个问题解决的非常的清楚了。他就是拿撒勒，为什么叫拿撒勒人？他为什么从加利利来？但是呢，他又出生于伯利恒，所以讲的就非常清楚。所以延续了前面讲到耶稣他与神相连，从他的家谱、他的王系也好，或者是他的神的亚伯拉罕的立约也好，现在就是讲到说这位耶稣他的降生。但是呢，从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件什么事情呢？我们要和四卷福音书同时的看。如果我们看呢，路加福音在记载主耶稣的出生的时候，他是以什么方式？以事实。因为他在讲的时候，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时候，他就讲了说，提亚菲洛大人呐，有好些人提笔作书，著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儿，是照着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，又亲眼传给我们的。这些事儿，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，就定义要按照次序写给你，使你所学知道，你所学知道是确实的。他是按照事实来写的，而马太福音是按照什么？先知预言的应验。 是不是？他说按照先知预言人是应验。好了，那么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是什么？直接宣告，马可福音怎么说？福音的起头，耶稣基督。约翰福音，他就是神。所以那两卷书呢，是直接宣告的。而这两卷书呢，马太福音强调的是先知的预言，因为他在跟谁讲话？马太他是强调的是先知的预言，一脉相承的，因为他是跟犹太人讲话。而路加福音呢，讲的这是事实，他在跟外面人讲话，这是个事实，然后佐证以什么？先知的预言。而这个呢，马太福音呢，直接告诉你，这是神早就预言过。那么我们明白这个过程，这个不同的时候呢，我们在看第二章的时候，我们就非常的清楚，实际这里就在继续的来打根基。打根基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的身份，他到底是谁。有了第一章的身份的印证之后，第二章他的出生呢，同样也是有，还是有的。那么因此我们就在第三章讲的是啥了？人的见证，对不对？施洗的约翰，哎，他就是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件事情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就知道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耶稣是谁。因此我们读了第二章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就知道耶稣是先知所预言的那位耶稣基督，基督这位耶稣就是先知所预言的这位基督，他就是基督，还在讲他是基督。那么这次呢，是从他的出生和他的出生地来解决别人对他的误解，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，这样来的。因此呢，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加坚定的一个信心。因为什么呢？如果我们把马太福音的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拿掉了，路加福音的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拿掉了，你会发现后边就没有意义了。他是基督和他所讲的话是连在一起的，如果把前面他是基督拿走了的话，他讲的话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呢，有智慧的人的讲话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看到哈，马太跟路加一样，他们在继续的打根基，告诉你耶稣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。从方方面面来讲，路加福音着重的是发生的事实，记述给你，而马太强调的是什么呢？强调的是这都是先知所预言的，这都是神的旨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马太是向犹太人说的，而路加是向外邦人说的，事实更有效果。那么我们现在是作为一个外邦人在学习犹太人，因此刚才 Sabrina 讲的我特别理解，我怎么就连不上呢？的确连不上。但是呢，这几卷书呢，就是他所引用的这几个，无论是何西阿书也好，或者是讲到了说耶利米书也好，实际他都在讲什么？在讲以色列人败亡之后，神要说要拯救他的时候所引用的，我要从埃及把我的儿子领出来，什么意思？我要拯救你们。这讲到拯救的时候，何西阿书讲的是拯救，耶利米书讲的同样都是在讲拯救。耶利米书这个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指说你们要走，然后你们还要回来。所以呢，这个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觉得他怎么能够连上呢？但是以色列人他就明白，哦，原来是指这个。因为他那个经文的大的环境呢，是讲在以色列人，你们现在要被掳了，现在我要把你接回来，我要把我的儿子从埃及把他领出来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从埃及领出来，这是真儿子。希伯来书当中谁讲希伯来书了？希伯来书说神从来，那是解释大卫的诗篇啊，是神从来称呼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只有这一位耶稣基督，所以这是个特质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至少我们明白一件事情，就是以弗所书后边我们会看到，甚至于主耶稣都在问他们说什么，你们为什么知道要发生这些事呢？如果这个事情不发生，经上的话怎么应验呢？所以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，以弗所书第二章二章十九节说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，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所以现在我们是以色列人，我们要清楚我们是以色列人，我们是真以色列人。好了，那么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为房角石，一下就明白过来了。所以使徒和先知就是这些预言呢，很重要很重要，他说讲的话很重要。那么包括这里边使徒和先知有没有讲预言给我们？有啊，他的预言什么？耶稣基督还会再来，这也是他讲的预言呢，你信不信？ 使徒们已经解明了旧约先知当中的那一切的预言，现在他们要给我们做见证，说耶稣基督他走的时候跟我们说还在来，一模一样。那你说那我怎么能相信呢？你只要相信他是耶稣是基督就好办了。因此耶稣基督是房角石，他只要是基督，那么他一定会再来。为啥呢？耶神借着先知启示过，那是犹大书里边讲到了，对不对？说神的儿子要在荣耀中降临，来审判这个世界，对不对？主耶稣自己也在宣告，他说你们将要看到人子在荣耀当中降临，带着千万的天使来降临。因此对于我们来说，今天我们对于神的话，无论是先知的话，神借着先知所讲的话，或者借着使徒所讲的话，对于我们都是极其极其重要的。我们现在已经那个墙呢已经被隔拆开了，我们不要说哎呀这是犹太人的观念，这是犹太人的想法，都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觉得马太福音是很难，的确是很难，但是我们是真以色列人，我们应该学习啊，是吧？学了之后我们的根基才准确啊。所以真的很抱歉，我现在实际真的是压力很大，因为我也不明白。所以呢第二章呢依然在给我们打这个基础，依然在给我们打这个基础。因此让我们看到先知的预言是何其的重要。先知不但在基督身上呢预言有的成就了，现在还没成就的，就是他还会再来将我们带到他荣耀当中。但是以前的那些都应验了，借着这些应验建立我们的信心，我们就可以对没有应验的呢，我们可以抱着信心盼望，这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这是我们的根基的部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，你愿意向我们显明你自己。父圣灵，你也愿意向我们启示你的爱子，让我们可以认识，使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，也知道我们的盼望的那一位他是谁和他的确实性。就好像你告诉我们说的，他是配得的，是值得的。愿你的荣耀使我们的信仰可以建立在这房角石上边，是有根有基的，也借着我们不断的在这根基上来建造，就是认识你，借着使徒和先知向我们所启示的，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的强壮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谢谢弟兄姊妹。